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即将生效，违规平台将面对高额罚款。美国声称正努力建立俄乌和谈里面双方都能够实际接受的条件。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警方完成全部七栋起火大厦的搜查。各位早晨，今日是12月4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今个月10号起，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将会生效。10个主要社交平台如果未能够将本地16岁以下青少年的账号取消，可能被罚款高达5000万元。网络安全专员将会在今个月11号向禁令之下的平台发出通告，要求提供有关取消账号的数据，之后6个月内每个月会再发出要求通知。监管机构指法庭会对广泛和重复违规的平台判处最高的惩罚。通讯部长威尔斯表示，政府要求各平台审慎而坚定执行年龄的检测。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at age assurance may require several days or weeks.
威尔斯话，政府了解到保证年龄限制需要好多日同埋甚至好多星期先至可以公平而准确咁完成。佢话呢项法例一个星期之后开始生效，政府会喺最高法院维护呢一项法例，因为全国各地嘅家长都要求政府加强措施。另一方面，科技巨头 Google 指这项措施错误，并且不能够达到加强保护儿童网上安全的目标。而在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快将生效的同时，澳洲电信业申诉专员预计会接到大量的投诉，不过表示没有权力去处理。申诉专员办事处今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接获数以百计对数码平台的投诉，而数字是不断上升。但是该办事处只是能够调查涉及电话和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问题，以致无法协助不少的求助的消费者和商户。与此同时，科技巨头 Meta会取消大概50万个属下平台上面相信是16岁以下用户的账号，包括在 Instagram、Facebook 和 Threads 上面。一阵间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澳洲和新西兰将会成为头两个非北约国家资助乌克兰购买关键军事设备，总值高达9500万元。亚班尼斯政府今日会公布这一项新增的支援计划，包括5000万元资助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上面的项目。北约会基于这一份清单为乌克兰政府协调购买美国制的军事设备。澳洲又会捐赠总值4300万元的澳洲国防军物资，包括战术防空雷达、弹药和作战工程设备，和200万元用于先进的无人机技术。这项宣布令到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展开侵略行动以来，澳洲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超过了17亿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正努力建立俄乌和谈中双方都能够实际接受的条件。鲁比奥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双方仍然存在冲突的地方已经缩小至顿涅茨克的一小块土地上面，而美国正试图达成一项能够保障乌克兰的长期安全和未来经济的协议。他又说，首要的任务是要确保乌克兰不会再被入侵，并且能够重建成为一个有独立主权和繁荣的国家。
What they're literally fighting over now is about 30 to 50 kilometer space in the 20% of the Donetsk region that remains.
魯比奧話：雙方目前實際係爭取喺頓涅茨克剩餘嘅兩成領土中大概30至50公里嘅土地，而佢哋亦都一直努力試圖揾到烏克蘭能夠接受嘅方案。而佢認為目前已經取得咗一啲進展，而佢希望有關方案既能夠保障烏克蘭未來嘅安全，令到佢哋唔會再被入侵。亦都能够俾佢哋唔单止能够重建经济，亦都能够成为一个发展繁荣同埋有经济增长嘅国家。而喺过去几个星期，美国同俄乌三国嘅官员一直努力建立解决方案嘅框架。以色列国会在首轮的三读程序里面一致通过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20点停火计划。有关的动议是由反对党领袖拉皮德提出，但是包括总理纳坦雅胡在内的大多数执政联盟议员就抵制这次会议。拉皮德敦促各党派团结支持有关的计划，并且表示国会应该正式通过特朗普的停火协议的计划。另外，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证实已经透过红十字会收到由哈马斯归还的一具遗体，并且表示相信是属于在加沙被掳人质的遗骸。这个遗体亦都已经送到以色列法医研究所检验。哈马斯亦都在星期二移交了一些遗骸，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之后表示这些遗体并非属于被掳的人质，移交最后两名加沙人质遗骸之后将会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加沙战事计划里面首阶段的重要条件。另外，以色列表示会重开拉法边境口岸，并且开始允许希望离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出境。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香港大埔宏福苑的火灾，当地警方已经完成了全部7栋起火大厦的搜查，并且再寻获多3具遗体，令到证实死亡人数增加至159人，其中140具遗体已经由家属确认身份，另外19具遗体仍然有待确认。同时，目前有31人仍然失联，同埋15人因为涉嫌误杀被捕。一名当地的居民表示，大家都只是希望有公义。
I think justice is number one. I think there's no.
这名居民说，有公义是首要的，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认为必须为受害人伸张正义。他又认为香港全体市民都希望真相大白，正义得到伸张。另外，香港警方调查发现有屋苑在维修的时候使用的棚网涉及行使虚假文书。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昨晚宣布，所有正在维修的公营和私营楼宇和政府大楼的外墙棚网都要即时下架。负责巡查的部门会立即联络承建商，要求今个星期六或者之前完成有关的工作。预计有200多栋私营楼宇和10多栋公营楼宇受影响。宁汉豪表示，屋宇署会争取在下个星期发出新的作业守则，要求所有棚网物料送到工地的时候就地采样，经指定的检测所检验确定合格才可以上架。科学家警告，在东南亚发生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的致命水灾并非偶然，而是一项气候变迁的警告。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4年在大气层那里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创了历史新高。据专家说， 海洋温度升高会为风暴提供更多的能量，令到风暴会变得更强，降雨量更多，海平面上升亦都会加剧风暴潮。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亚洲正承受气候变迁的冲击，因为当地升温的速度几乎是全球平均的两倍。组织发言人努利斯表示，这种情况只是会越来越厉害。
Rising temperatures increase the potential risk of more
extreme. 努利斯话，气温上升会增加极端降雨事件发生的风险，因为温暖的大气层能够容纳更多水分。这个物理定律。这个是物理定律，所以他们现在和未来就会看到更多极端降雨的情况。接下来是体育消息。澳洲和新西兰在2027年榄球世界杯小组赛那里首次被分在同一组，而这两支南半球的劲旅预计都可以轻松击败同组的智利和香港队，很可能成为小组里面争夺出线的队伍。接下来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8595点，上升了15点。昨日成交的汇弱股份有 BHP 收市是42.96，上升了4毫。联邦银行收市152.05，下跌了1.9。Fortescue 收市21.78，下跌了8.00。Rio Tinto 收市135.28，上升了2.5。国民银行收市40.42，上升了2.6。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7882点，上升了408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5760点，下跌了334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是3878点，下跌了1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601，对港元是5.1385，对人民币4.6654。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0度。墨尔本晚上转凉，大风3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8度。珀斯阳光普照25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34度。荷伯特早上可能有骤雨，大风27度。坎培拉阳光普照31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有35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